第二次他们再来也很好笑，红哥六个终于带了发泡剂来，他们从下面钻孔，哦，打下面没问题嘛，那个发泡剂渗进去就会把水泥的细缝填住嘛，打上面就好笑了。我坐在客厅看他们两个施工啊，我都差点笑喷，但是觉得不礼貌，我就硬忍着，那块内伤。红哥从左上角发泡剂一打，在右上角的那六个直接被发泡剂。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欢迎来到耶路石窟案内所，我是 Akira，
我是 Tommy，
我是 Soso，
我是阿翔。
Yeah。前几天呢，我们有做了一些搬家的题目，所以搬家之后呢，就会延伸到租屋的问题。其实应该是说，先找租屋资讯之后，才会开始陆陆续续有后面搬家的一些行程嘛。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个主题呢？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是帮阿翔搬家之外。之前如果大家有听我们节目的话，也都知道我们的 Tommy 呢，也是从板桥搬到那个南港，
对，差不多应该算年底啦，就是九月、十月那时候。那这个是从小到大，应该说以前小时候也有搬家过，但是以前小时候真的是年纪很小，可能五岁以前吧，五岁七岁，其实那时候搬家记忆很模糊。
然后你的念书的时候也都没有离开过北部嘛。严格上来讲，算是你懂事之后第一次搬家。
没错，所以今天就是要教大家第一次搬家就上手。
对，你真的上手了吗？
没有。
搬家是有什么好上手的？哎、欸，也不能这么说，
欸、很多美感哎、欸，
对，
速度会有差。
对，如果常搬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说你要怎么样放小东西，怎么样放大东西。
对。
像我自己个人的话，是蛮多搬家的经验的、
啊。你也是个搬家专家
哦，我真的算搬家专家。就是在我念书之前的时候，我们家就常常搬家。嗯，对，但因为那时候年纪小，所以你可收的东西其实有限。对，但是搬家那个感觉有点累啦。虽然那时候年纪小，但是可以感觉出来那种心力交瘁的感觉。对，
真的。
那阿翔现在刚搬。
正在
对正在搬
ing， 我记得哎、欸，可是我记得阿翔也是北漂青年不是吗？
对啊，
然后到现在变北漂中年，
是怎样
？硬要靠哎、欸，
硬要、欸，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那你北漂其实他也是一个搬家哦，哎、欸，你这个搬得远了呢，哦，你从高雄直接搬到台北，
可是北漂这个状态其实还好呢，就是上来读书嘛，那基本上自己的印象概念就是你的家还是在南部。基本上就是一卡皮箱，好，然后那时候又不知道台北那种天气湿冷，很要求这样子，所以
等一下我打个暂停。
好，
你从南部上来一卡皮箱，刚有搞？
有啊，
你的物件才多呢？
没有，不，他那个是在台北才买。
我大一上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卡皮箱哦。
然后里面你大一上来的时候，你开始买公仔了吗？
还没。
哦，好。
应该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做这些消费的吧？
对对对，就是有能力消费了之后，
还有一句格言来收收讲一下。我只是把钱，
不是钱，不是变不见了，我是把钱变成喜欢的样子。这不是他讲的，这网络上流传的。
对啊，这网络上的梗啊。
对啊，
okay.
我们是食人牙会，好不好？尊重著作权。
OK， 因为那时候算念书，一卡皮箱。然后带一些可能自己的衣服什么，
就吐归台湾。
然后你日用品可能就是
就来台北再买、啊，
再买这样子。可是那你那时候在台北，应该也是后续在台北生活的时候，陆陆续续应该也有很多搬家经验吧？
哎、欸，我其实在台北搬家经验也不算多。像我大学找到那个房子住，一住就住了四年。
嗯，你们大一不需要住宿舍吗？
我们不用哎、
欸。啊，你们就直接在外面租屋哦？
因为我是夜间部的、啊。大一二的部分要规定强制住宿的，或者是可以抽宿舍的，那都是日间部的事。哦、
像我们的话，就是大一一定规定都住宿舍，然后你大一结束之后，你想要继续捡便宜，你就要抽签。嗯，对，要不然一般来讲，你就是都要是要出去啊。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其实我也搬蛮多次家的、嗯，我几乎每一年都要算是要搬一次家。
哈，为什么不住久一点？
因为后来有交女朋友。
哦，需要有私人空间呐、啊，
总不想要让室友有没有？
你就在门把上挂个套子，人家就知道不要进去啦、
啊。我都不戴套的。
OK，
你刚刚讲的比较直接。我刚刚是想讲说，你就 不可能永远房门外的拖鞋永远一正一反嘛，对不对？
为什么要一正一反？
就一个暗号啊。
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不过老实讲，在学生时期要搬家的时候，那个付出的成本很低啦。对，因为你也没什么钱嘛，没有办法买什么东西。
对啊，
其实就是一些内衣内裤，然后外衣啊。我自己本身我的衣服不算多，所以我搬家很算是蛮简便的啦。
对，而且又有很多那种好同学，
对，大家可以一起搬、啊，
一起搬。
所以在搬家过程当中，有时候其实会发生很多各个面向的事情啊，比如说像刚刚阿翔要讲到说啊，同学之间的情谊，对、啊嗯、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东西比较多，那我们大家就互相摩托车互相载一载。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大一要出来找大二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大家所有男同学大家说哎、
一起住，
然后我们那时候找八个同学。那其中有一个同学就负责去找房子，因为他对房子的要求比较高。
嗯，
对，那我们就相信说，以他的眼光，他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房子。我们的学校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
哦，那可以租到透天的吧？
透天，所以我们就真的就像你说的，我们就找到一个两层楼的透天
外劳宿舍。
哦，我觉得很像哦，
对对对，这样讲
我觉得很像哦，
有道理，有道理，
真的很像。为什么我们没有冷气？
哦。
哦，
可是你住得下去？
没有，真他说的真的是这样子。
对，
你去找，然后透天，然后没有冷气，跟房东反映，那个可能是阿公阿妈，他就说躺啊趴跪，暗时啊做凉
哎。真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房东就这样跟我们讲，再不然就是我们就跟他讲说，哎、啊，不然你帮我们装冷气，我们多一点钱给你嘛。他绝不要，
都不要。
对，
他就是不要你动，
他就是对他希望你们是低密度的租屋就好了。
我大一住四年的那一间有没有冷气啊？然后我们夏天，你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吗？
嗯、
窗户全开，
然后
全身赤裸，就像当兵一样。然后直到后来，我们突然发现，
等一下你们窗户有纱窗吗？
有啊，
哦哦哦，
但是纱窗我们也开，
为什么？
因为纱窗会积灰尘，积灰尘久了之后，它风吹不进来。
哇，你们玩这么。
哦，我们玩很大啊！
你们玩这么透、哦，
跟疯子一样。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东西好用，叫抽风扇。
有相当程度有用啦。
对，它就是，
但是你真的太热，
把热空气排出去。
你真的太热，真的也还是不行啊。
我们那时候连电风扇，夏天暑假的时候，那个电风扇吹出来是热风、欸。
对啊，对啊，对对。
所以你也是跟室友一起，就是跟同学一起住这样子。
对啊，每天早上起来要摸一下下面，看是不是变半熟蛋。
那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其实很类似，因为我们找的那个透天厝啊，它就是两层楼，二楼上面就是空的了，对，所以那个太阳是直接曝晒啊，
啊，
然后呢，那个房东你想当然了，他连冷气都不给我们装的情况之下，他一定就是要省钱嘛，
嗯，
他上面也没有做任何防水防热
啊，
所以那个太阳晒下就是直接你里面变
烤箱，
就是烤箱，对，然后。夏天，因为
难怪大学的时候你那么瘦，
油都被逼出来。
我真的是瘦惨那时候，我每天呢、啊、都是被我自己的汗呛醒，
呛醒太夸张了。
鼻腔里面也会流汗是不是，
我真的没有在好小哦。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做效果，但这一段真的没有在做效果。我们每天呢、啊、睡起来那个床啊，都有一个人形，就是汗都是直接渗进去。
你确定是汗吗？还是脏东西？
没有，那个脏东西是我
鬼压床
这样。这样子表示味道会很重哎、欸，因为你清不掉那个人形啊。
他要省钱，我们也没办法啊。
所以不要再嫌男生臭了。
对啊，整间就
是
男生
是房东害的，
就是整间都是男生宿舍的汗臭味啊，
好可怕、
啊。对啊，然后我们真的，他有时候真的热到连一楼都在热，就是你一进去，你就是觉得，哦，干，我要脱衣服。
对，
所以往往有时候。
水泥屋会吸热，太阳刚下山六七点，
对，
它会放辐射热出来。我跟你讲，
闷烧，
真的，
对啊。所以我们通常在白天的时候，即便有空堂，我们都不太想回家。
哦、
我宁愿待在学校吹冷气，
还比较凉、
哦，还比较凉，对啊。我们也有一个同学，他很妙，就是那个找房子的同学，因为都没有冷气，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他又是一个比较。物质欲比较高的人、
嗯哼，
所以他想当然了，他的东西就很多，
嗯、
应该不亚于阿翔、
嗯，
然后他有一个习惯是收集球鞋、
哦，
然后他就会一盒一盒的鞋盒，就会放在他的房间某一个角落，嗯、然后就叠起来。那因为鞋子真的太多了，他也不见得每一双他一定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会拿出来穿，所以在那样的曝晒之下，他鞋子很容易就氧化。
对、嗯，
然后呢？因为你东西又多，所以整间房间爆热，因为它热散不出去啊。
嗯，
那你后来怎么克服？
我说实在，我的房间已经算相对凉快了啦。
嗯，
因为我东西不多，所以它的通风的那个循环是
还
算还好的。 对啊，那个同学的房间永远，我觉得哦，应该都是维持在33-34度。
所以你们上面就是属于那种高山中阶段，它就是地面或者是赤道接待，对不对？
对，有一次很夸张，就是我们要去吃饭，中午要去吃饭，嗯，那就是说，哎，去找谁谁谁，找他一起来，然后我好，然后我就去找他，
门
一打
开，热浪来袭，
对，一个热浪来袭，整个就哗冲出来。然后我就看他一个人坐在那个电脑桌前面，在那边流汗，但是他窗户也不开，然后整间都暗蒙蒙的哦。他就用电脑，他转头说：“冲下，哦，吃饭啊，要吃啥？哦，
五包米。”然
后他说：“我要吃三张巧福。”我说：“这么热，你还要吃三张巧福？哪里有灵气？”哦，就是我已经觉得像这种对话，啊，的形成，就是因为他热到我觉得他脑袋已经不清楚了，我就觉得那个在里面中暑都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脱水。
哎呀，啊，
欸，那你们晚上睡觉就这样忍耐啊？
忍耐啊，
像我就没有忍耐。我后来有一阵子会去那个敦南成品睡。
哈？睡？
啊，所以等一下，所以你那时候租的房间在敦南成品附近？
哦，没有啊，在外双溪啊，
有点远呢，欸。
但你为什么去敦南成品睡？
因为他24小时啊。然后我就会跟学长骑着摩托车，然后到敦南成品，然后他那个书架阅读区不是会有很高的书架嘛，然后书架跟书架中间就会有一个缝，然后我们就会拿一本书，然后蹲进去那个缝里面，
盖住自己的脸，
也没有盖住，就是这样子捧着，然后头低低的，一直到隔天的天亮，我们才回学校，
也太困难了吧，
夸张，
这样睡不舒服啊。
不会，有冷气就好舒服哦。
对，有道理，有道理。其实很聪明哎，
有点远哎，
还可以啦。
可是我们真卡收着不可能有成品啊。
因为他们是乡下地方，啊。
可是你们乡下地方应该会有那种，譬如说大马路啊、顶啊，你们就拿着凉椅去人家那个睡野外，也比在房间里凉吧？
你现在看起来很像游民好不好？
你们不是二楼吗？天台，天台啊。
哦，晚上的时候直接睡顶楼啦。
那你早上会被曝晒过来啊，
那就醒来啊。
对啊，那就
醒來，啊，我跟你讲，我有时候为什么说我会被汗逼醒，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太阳大到它打进来啊，你真的是就是你一直就一流汗。然后也是有几个同学跟我讲说，你就装窗帘嘛，至少可以
遮
住啊。遮，对啊，我说装窗帘是你要建立在你有冷气，你装窗帘才有用啊。要不然你那个窗帘装下去，你还是一样
更不透风。
对啊，就不透风了。
那应该是装那个
百
叶
扇，
对，百叶扇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我后来就因为交了女朋友了嘛，然后就在搬家，住到有一个有冷气的地方，真的是好好多了，
啊。不然真的两个人这样又运动起来，那个汗的时候不得了，啊。
没有冷气真的不行，
不知道谁
的
水啊，
真的。那个早上起来，床上面都有两个人的影子，
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容易进入这样？我说进入那个气氛啊，
真的，
很热啦，
不是进入什么领域展开，
一种
领域展开，流域展开，
五条老师。
所以阿翔他就是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台北生活的，
所以是我毕业之后搬一次家，啊，搬到社子来，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社子这边活动，然后这边是我。这边来是第二次，然后现在要搬到四楼是第三次，
啊，
所以我搬家频率也不算高，
欸。对啊，那这样其实你搬家频率算蛮低的，欸，
因为我家怎么讲，我家条件环境不是很好，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是租屋的地方，有些人会觉得啊，那是别人的地方，不会去爱惜。但是我自己的观念就是，
我住的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家，所以就是要爱惜啊，这样你的生活品质才会有一定的水准跟保障。
啊，
所以我是会看到够处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习惯，所以以前合作过的房东都还蛮喜欢我的。
欸，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好像是女生吧，她也是说，哦，房东说要涨价什么的，然后她就在一个类似什么脸书的一个租房子的社团，她就po出一张她退租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就讲说我是好房客。那照片看起来真的是有够，根本就像没住过人一样。然后就说，
已经是他刚进去就拍了。
哎，我也在想这个会不会是这样。然后他就讲说，因为房东的关系怎样怎样，然后现在需要找房子。然后下面就一群房东就说，哦，我要租这种好房客啊，什么少2000我都租啊。
来来来，你来你来。
对对对对，来来来。
不过老实讲，我觉得房东跟房客的关系有点像你在就业的时候面谈雇主跟员工的关系，其实你在现场你很难去分辨， 因为资讯很有限啊。这边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个我们自己在业界之中很常遇到的一个服务案件，就是你房东要租给房客，但如果房客非常懒惰，然后又给你常常滋事，其实你房东真的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治得了他。
哦，是哦，
对，
很难赶啊，
很难赶，
很难赶。
对，
哦，
房东其实是
签约租给他了，他可以任意使用这个空间，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说，如果你之前有遇过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会懂得在你的知识契约上加上一些附带条约。
嗯嗯嗯。
好，那当然这些附带条约，他一旦违约，往往如果他好讲话，就不会到我们这边来嘛。他都往往都是不好讲话，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进入司法程序。
嗯，
对任何房东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对啊，
那有些房东他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先直接先忍，反正约到我就不再续约。但不再续约的状况底下，就是以现在政府对出租户的一个保障，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三个月的缓冲时间，然后他还是可以继续用那三个月，但是他还是要付房租哦。
嗯，
但三个月到之后他还是不走，就只能报警。然后又再度进入司法程序，这样的就很麻烦啊，
无限循环啦、啊。
无限循环，其实对房东来讲、哦，房东真的还蛮理亏的。
嗯，
那这个服务案件，我想我跟阿翔应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啊嗯，就是在之前你们服务处附近的一个大哥，
嗯，
对吧、啊？啊，里长也有找过我们，然后我们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嗯、那该走的他们都走了，
嗯，
真的也不能怎么办，因为那个房客如果真的一直跟你耍无赖，你真的房东拿他没辙。
对。
嗯，
就算警察到现场，他也会说你们这是民事啊，公权力无法介入。
哦，
那就变成双方自己去谈，除非今天那个房客他有攻击行为，
嗯、
哦，那你有可能就可以因为强制送医、把他带离你家、
嗯，
然后你再趁那个时候把他，好像也不能收他东西哦，
他可以告，他可以反告你，
对，他会反告，对你
不能
动他的东西。所以你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有二房东一定也有二房客。
嗯
嗯，
像要遇到张淑金那种真的，
但是张淑金他自我打脸的地方就是他太依赖用法律去吓人家。
嗯，
那、到时候真的走法律的时候，
他会被反噬
了。对，他的法力就不见了。
嗯，
他用的魔法就会反噬到自己身上。
其实应该是说，现在像阿翔这一次，你说从二楼搬到四楼，
嗯，
你找房子有出租，你是用透过什么方式啊？
早期啊，就是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跟阿 k i 一样吗？就是
怎样？
学生时代的时候，你们应该都是要口耳相传的吧？
学生
去问，
如果在学校里面是口耳相传、
啊，
而且有些学校比较贴心一点，他甚至那个什么生活辅导组哦，还是学生事务组，
啊、对，会有房东会全面登记，
他会提供一些优良的住宿环境给你。
可是他只是否学生，对不对？
对。那如果像你出社会了，要找早期就是早一点，其实就是那什么
591
啊，
对啊，591租
那个租屋平台刚刚起来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好方便哦，你勾选什么条件，它很快就可以筛出来。
嗯，
比如说租金的一个区间，
然后几间房间，
对，房型、
平数，
要不要阳台，
能不能养宠物，
可不可以
养宠物，对、
啊、
对，
可不可以养小
三？
小三有在选项里面吗？
欸、有些有呢。
屁的，最好是
真的真的，有些房东会注明说不可以稀办回来啊。
哦，
你说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其实比较像出租套房，
或者是说朋友不能过夜。
嗯，会有这种的。对，可是那个就是我刚讲的、啊，它是出租套房，因为我这层我其实隔了三个套房，
嗯、
那我必须要去控管你这一层的状况。你如果带了很多人回来，那其他房客就会跟我反映啊。
对啊。
可是如果、欸、他们有三个人，我也要三个的
之类的，他们可以三批有没有？
可是站在房东的立场，我相信很多房东其实不太喜欢租给学生，
嗯，
因为学生相对很吵。
对啊，
对
啊，我那时候大一住在第一个地方，也是跟邻居有点纠纷
啊
啊，
因为我们很吵。
我跟你讲，你知道他跟人家
干嘛？
人家是带狗来咬他的。
哎、欸，我们也是哎、欸、
啊。你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一样哎、
欸！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租屋的时候，然后就是
啊、哦哦，不是啦，是学弟跟隔壁的邻居有一些纠纷、
啊，
然后我是去他们家玩，然后玩到太吵，然后那个
那也是太吵啊！
哦，不是哦，好啦，
好，然后我的是因为我们是山坡地，然后我们那间房子啊，有点像半穴居的感觉，因为它是沿山而建嘛。然后我的窗户对出去是一条山沟，然后山沟呢在上面一点点就是 上面人家的那个庭院，啊、阶梯的想象、啊啊，就你的想象就是阶梯。然后我们那时候很流行 CS，
啊
，Counter Strike， 嗯，每天晚上在那边血狼，对不对？然后
，Kembala，Kembala，Kembala，Kembala，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枪里脚巴拉的这样，然后学长又不知道为什么很爱聚在我的房间，大家在那边笑闹啊，然后夜狗啊，然后打电动的时间都嘛是凌晨，
嗯，
然后突然我的窗户就被一只扫帚，长柄扫帚，什么丢，他就直接伸进来，这边咔咔咔咔咔。我窗户不关的嘛，就直接伸从上面那伸进来，一直敲打我的窗户，然后骂五字经，你要是上给爸爸唱啊，小狗呀，对不对？然后楼上就是上面真的是住流氓
哦，
赤龙赤凤。然后后来呢，我们就稍微有收敛。重点是我那些学长哦，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声音最大，然后笑最大声。上面那个扫帚一进来的时候，
马上安
静。但是他是学长
啊，
立刻就说啊，拍谁啦，拍谁啦，我叫应该安静的啦，就是马上弄得好像
都是你们的问题。
对。然后他跟上面的确是稍微有点话讲这样子，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他是后来退伍之后再回来读的
啊，
对，有点社会历练嘛，所以他就可能我们小朋友已经被吓住了，他可以再回应他几句，但事情没有就结束了。
哎呦。
后来被我们发现啊，我们那个停摩托车的地方啊，都一直会有狗尿尿跟狗大便。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在那边等，到底是谁？
怎么等？
就是等他。
对啊，你怎么等？
我们就不上课啊，然后就蹲在我家门口这样看啊。
哦，
就让我看到一只狗大摇大摆走进来。结果那只狗我认识它、
嗯，
就是那只拖把扫把的主人，它的主人就是那只扫把。
嗯，
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几个学长跟我就密谋要弄那只狗来泄愤，就对了。有一次那只狗又鬼鬼祟祟走进来，然后我们就过去要关门。结果那只狗很聪明的，它看到我们要关大铁门的时候，它就一溜烟就要往外冲。
嗯，
然后我另外一个学长啊，
把挡住，
什么挡住？他就是他头已经过去了，然后剩下屁股在后面嘛。然后我学长门一拉就把他夹住。所以他两只后腿跟屁股在门内、
嗯，
上半身在门外、
嗯，
然后另外一个学长呢，就直接拿 BB 枪一直打他的屁股。
啊！你们这是虐待
动物！你那小时候不懂事啊，再加上自己的车刚买，对不对？好好一台进站被你弄成那个样子，
小朋友不要模仿哦。
这是错误示范，真的不要模仿。
对，然后隔天。楼上的又下来骂五字经了，是不是你们弄我们家的狗？
可是楼上怎么会知道？
啊，楼下就我们一群屁孩而已。
不是，那狗怎么样也
不会讲话，是不是？
对啊，你们
我觉得
来上
我
楼下个，
我觉得会讲话。
我觉得就是他那只狗后来看到我们会怕
啊，
或者是不敢再进来我们的地方。然后他的主人就发现屁股有一些有一些呕青什么的，
那他是短毛狗才看得到吧？
那他就是那种斗牛犬、梗犬那一种、
啊，
有点像比特犬那一种。对，
斗牛犬很可爱，你们还这样夹它、
啊？来尿尿大便每天呢、欸？
我每天踩的屎出门。
那你应该是要打主人啊！
不行，我不敢。主人赤龙赤凤呢？
狗好可爱。
所以猪就要怕遇到恶邻居。
哎、欸，你讲到、
欸、没有，
我也是恶邻居。
买房跟猪都很怕，
都怕
邻居。对，
千金难买，千金难买，
难
买
早知道，
靠北不是的，
万般无奈想不到，
千金难买好比邻，是不是？是
不
是有这句话？
好像也有，反正这个造句，照样造句啊！这个剧情随便你啊。
文字是活的。
我一直以为我这段话被剪掉了，
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剪。
就大家在机会教育，他一直成员是活的，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这句话一直存在耶路石窟宇宙之中，
是不是很好用啊？
哎、欸，你刚刚讲到那个猪遇到流氓
哦，
Tommy应该就知道了。
啊，对对对对，
我跟我弟之前在租屋的时候就遇到流氓，
嗯，
然后他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是住在14楼的顶楼加盖，
哦，
然后呢，14楼房东他就是隔间，我们的加盖也是隔间，
嗯，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是14楼还是15楼，有人会去偷看隔壁他们也是加盖的人的房子，
偷看，
对。
偷看老太太洗澡
有什么好看？
没有，偷看辣妹。
哦，有辣妹哦，
真的有辣妹，
不揪一下，
谁知道？然后呢，这件事情东窗事发之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住客都不知道，包括我跟我弟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妹都不知道。那一直会知道是因为开始有人来做一些十四楼敲打铁门的一些骚扰行为。
是谁在敲打我窗？
来交给你。
他想得一分。
也
是。我是不是有说过他们两个
是这样吗？
谁先下歌？
谁先接歌？
那个是前几集的事吧？那个是前几集说的吧？
好，那他来敲打的时间都刚好都是差不多，也不是刚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喝醉酒了。
嗯，
对，大概都是差不多在一点两点左右时间。那因为我们是住在十五楼，我们住在顶楼加盖的地方。我们都听得到，所以你们可想而知他在下面到底敲了多大力。那敲了大概也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他就是一直在敲，反正敲到他也有凑一些内容哦，所以我们才知道说是有人去偷看他们家顶楼加盖的屋况。
嗯，
然后有一次是他的女朋友还是他老婆，可能换衣服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看到有人影鬼鬼祟祟从他们家的那个顶楼加盖那边旁边露出来。所以他想当然而会想说是不是十五楼的，
嗯，
对，但是十五楼老实说就只有住我跟我弟，还有那十五楼的加盖大概了不起就四间房而已，我们是觉得不太有可能是十五楼的，
嗯，
对，有可能是十四楼的人上来这边偷看，因为十五楼我们通常回到家都很晚，嗯，那他看到的那个时间是下午的时间，对，那十五楼我们通常就白天都不几乎都不太在，
嗯，
那他在这个敲打门的这个内容，他也这样凑完了之后，我们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后，我们真的觉得有点受不了，因为我跟我弟是属于那种我们不喜欢被欺压的感觉。我们那时候就曾经讲过说，如果他今天又再来，就下去呛他，
敲断他的手。
有没有敲断？我们还没想到那边，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些回击。我们那时候是这么决定。然后呢，有某一天他就真的来又敲，然后我跟我弟说走下去，他说好。我们就先下去把门打开，隔着铁门，然后就跟对方呛下。那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蛮白目的啦，对，因为对方是三个人，有两个感觉是要来劝请那个肇事的人要离开，
不要那么冲动，
不要那么冲动。一打开我们就很冲，反正我们比较冲，对方也被我们惹毛了，他们三个人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说到底谁弄他小什么之类的，就开始双方就是一阵国骂，
嗯，
然后我就说啊，今晚喜欢暖小回书，要用小回书来处理。你知道流氓他们一听到小回书就整个那个敏感神经
愤慨沸腾，
对，他们就整个热血起来了，一些攻杀，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手上抽烟嘛，然后就拿烟蒂隔着那个铁门的一些缝啊
丢进来，
就丢进来，就丢到我，然后说刘后大力卖离亏，我就把报警，你后大力就把门怕亏，然后呢我就去报警，我才上去拿手机报完警，我就听到楼下开始有尖叫声。因为十四楼有住女生，
嗯，
然后说不要，然后马上我就觉得不对劲，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傻傻的开门了。结果我一保完警，马上就冲下去，就看到我弟被三个围，
嗯，
然后我就冲过去，就先把对方就推开啊。接下来就开始二打三大乱斗，
嗯，
然后呢，我干两个，我弟干一个，我干两个，其中一个是肇事的，还有另外一个很壮的，
嗯，
然后我弟一个人单挑一个，我弟单挑那个比较瘦小，那因为我跟我弟都有打架经验。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的跟他对干。我弟先把那个撂倒了之后，再过来这边帮我。然后我弟还蛮狠的，
嗯，
因为对方肇事的那个流氓那个大哥啊，他刚好那阵子脚不
舒
服，趁你病要你命，他就一直狂踹他的脚。然后呢，他们两个就自己又互相又干起来。然后我就跟那对方那个撞的就打。其实警察来的蛮快的，对，
嗯，
然后双方都挂彩了。啊，我眼睛就肿起来，
嗯，
对，啊，那个大哥就脚掰卡，
嗯，
然后另外两个就也是在那边瘸着这样子。我觉得那群流氓他们也有一点背景，
嗯，
所以警察在来的当下在劝架的同时，他们还是不停手，我们都停手了，干他还是冷不防给我来一拳，
嗯，
我就觉得妈那个鸡掰，然后就继续，对，警察怎么劝都劝不开。后来警察就再继续再call人，然后一次来又来多了两个人这样子，然后才好不容易把我们拉开。
可是你说到这个警察劝架，我就觉得很好笑。
嗯，
大家想象一下哦，或者是你看 YouTube 什么的影片，国外有人打架，外国的警察是怎样冲上去 LAPD，欸，然后就警棍啊什么辣椒水开始敲
对啊，
然后你再回想台湾的，
台湾人都是站在旁边买啦，买个帕啊，妈嘞啦，然后继续打打，就觉得状况很危急的时候，他也不会来拉，他就会回车，或者是身上那个密录器打开，然后 PD 就站在旁边，然后继续讲买啦，买个帕，然后旁边就会跟警察讲说，哎，人家没有怕死啊，你不要有愧，然后警察就会跟你讲说，我在收证哦，
没有啦，
台湾的警察很妙哎、欸，
应该是要看那个。打斗的程度大小啦，如果是械斗的话，那一定是要对空鸣枪的啊。你看，像现在社会新闻很多都会，
他们现在也不开枪，
真的。
对，因为打出去子弹要写报告啊。现在的做法应该都是，如果械斗，第一线警察口塞还是一样子拿密录器在那边录啦，但是他们就会叫快打部队，然后快打部队就是持盾跟那个警棍，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开枪。
对啦，
但是快打部队来，黑衣部队来就是直接打了。
因为来的第一线通常都是派出所的人啊，
对，
他们不是特种的啦。
对啊，对啊。
好，反正那次也是就把我们这样拉开之后，接下来就各自在当场各自带开去初步的询问啊，说到底怎么发生的。嗯、问我们的那个警察也是蛮义愤填膺的，就说、嗯哦、这一定要告他什么什么，我带你们回派出所、
嗯，
然后做完这个笔录，我们就可以办他。
嗯，
好，那我们就听了他的话，然后就说好去派出所。那对方当然也是被带去派出所嘛。那因为你问讯的大概都是同一个人，
对，
对他不会是分两批，对，所以问讯第一个都是问完之后我们递不上去，所以流氓就先被问，然后再来再问我们，然后问完我们之后，就是大概这个时间也拉了蛮久，就大概已经清晨了。
嗯，
我们问完了之后出来，哎，看到 那些流氓就走了，也没有继续待在所里面。一开始说叫我们要告他那个远景啊，他说，哎，我帮你问了一下，他们好像有些背景。
哦、
嗯，我说什么背景？他说某某议员的，好像是什么的金主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
这个可能你们惹不起。
嗯，
你们又住隔壁，要不然干脆就算了。
警察吃案呐、啊，吃案。
他一开始跟我讲义愤填膺的说告他，
弄他，弄死他，
我们会保护你。
那个警察是不是菜鸟？
年轻的
吧，我是看是口技啦。哎、欸、啊。没有 ，call 杀
就
是基层
啊，对啊，
对啊，就是基层 啊。那一听完，我们讲说，嗯，干怎么跟你刚刚一开始立场不太一样、
啊？但射个巡逻箱。
但老实说，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也是、啊，
因为我们住隔壁，我如果告他，就住隔壁，他就每天都来弄啊，
对
啊，
对啊。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走到司法程序的话，你一定要先搬家，
对啊。
对，
那在那短时间之内，你也不太可能马上迅速搬家嘛，
对啊。嗯，
这件事情也就闹到房东那边去，房东也就过来，然后说他跟隔壁的很熟，隔壁说如果我们不提告，他们这件事情就算了，
嗯，
也是想要来收就对了啦、
嗯。
我说，哎、欸，阿、啊、我练呢，因为我被揍了一拳，眼睛在整个黑到不行啊。
哎、欸，人老大会掰卡呢，
房东就这样讲，人掰卡呢、嗯哦啊，然后他还讲说，哦，哎、欸，你就、啊、靠我操，
林
小
弟，
林小弟嘛足凶的呢。人家已经不爽快了，你硬要被人踢，踢到人真正真要看医生了。然后就想说这样要有两败俱伤嘛，就是两平啦、哦、然后这件事情就收收就算了、
嗯。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有人去偷看，所以他很不爽嘛。
嗯、
我说干不爽要我们揍我们。他说阿雪、啊、叫你嘴丘，对吧、啊？你就说什么瞎回书，他听着就不爽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最后有点好笑的是说啊，他们后来就是我们也真的就没提告了。虽然当下你会觉得很气愤，就是干嘛社会不公不义，
嗯，
啊，为什么会想要考检察官也是因为那事啊，
正义检察官，
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哦。为什么阿 Kira 现在是走政治路，有没有？
也道理不尽然，我觉得走政治路有点误打误撞
啊，误打误撞，误打。
我也好想离开，我刚刚莫名其妙又被加行程干。
哎，对对对，那这边顺便做个那个快讯，阿翔已经离开政治这条路
啊、哦，
我自由了，
恭喜他，恭喜他，
哎，恭喜他，恭喜他啊！
好，然后呢，我们后来真的就没事了，
嗯，
哦，没事了之后，有一次啊，那个老大、啊、跟我弟坐同一台电梯，
这么巧，
就这么巧，从一楼坐到14楼，然后
当初是他们两个互打。
啊、哦，没有，我跟老大互打。
哦，你跟老大。
然后我
弟
他撂完一个人之后，他过来看到我被围，然后他就专攻那个老大的脚。
哦，对啊，所以 对，就是是他被踢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啊。所以电梯里面老大就讲说：“啊，你有准备过来这边做我洗汗的不？”
你知道剧情跳太快，我先铺陈一下。
OK OK。
那老大看到我弟说：“叫顾伯宽。欸”然后我
还有聊天、啊，
还有聊天。然后
不然这时候我本来要进歌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啊，
没有
两分，yes。
OK，
我一个故事到底要讲多久？
好啦好啦，电梯里面，
然后那老大就直接跟那我弟讲说：“哎、欸，阿最近好不？”然后我弟就说：“哦，阿袂歹安怎？”然后
我卡不好，
恁哥会把酒喝啊吗？哦，差不多啊。嗯，恁两个真正。
叫叫醒，
那是讲恁两个有兴趣，啊，恁即摆食啥物头路？哦，我咧倒位倒位，啊，阮哥咧日商咧做工程师，哦，听起来袂歹，无好啦，啊，是讲恁倒一工无工课的时阵，会使来找我，哎、欸，突然变成英雄惜英雄，然后我弟就啊，你也卡喏，啊，然后那老大就说，你就凶的哦。我的腳到現在還不好，我到現在還在做復健。
你弟弟造了台灣跛豪耶，從此江湖上一個傳奇的角色誕生。
所以在外面租屋啊，真的會發生很多
里里外外很多事情，
對，七色八景啊，對，所以自己都要注意一下，
真的，那種防不勝防啊，都也不能说防不胜防，像我现在租房子啊，我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平常日会去看，白天会去看，晚上会去看。
但是自己跑过去看，还是都会请房东带你？
房子内部的状况当然是请房东带。
对，
好、哦，那白天看，晚上看，听他晚上吵杂的声音，
就是他那边的环境啊。
对对对对，有时候会是自己过去，然后可能就是在骑摩托车骑着，在想要租的区域绕一下。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晚上他的人流是什么状况，
看有没有可疑人士。
对对对，
结果弄半天可疑人士是自己，
对，
被通报了，
对，被警察带回派出所了。
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他一直骑在这边绕，不知在干嘛。
对，
对，
欸、可是像阿翔讲的，我能够认同。然后尤其是啊，最好是下雨天的时候去看，
那是看房子内部吧？
对，看房子内部。
啊，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看房子啊，真的不要害羞。能打开的水龙头都给它开一下，开一下。嗯，像我现在要租的这间就是啊，我觉得之前上去看的时候是没有漏水的状态。嗯，房东先给我钥匙嘛，然后我就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清洁跟打扫，然后我开了浴室的水之后，这两天竟然开始漏水。哦，就是你久没用，你可能锈掉啊，管线锈掉什么，它被那个铁锈塞住。嗯，但是你水一流动之后，
爆开了。
对，嗯，它受不了那个压力。
所以是水龙头漏水，
热水管，
热水管。
他那
你怎么知道漏水？他是明管哦，
明管啊，哦，他是接那个电热水器在里面嘛，然后热水管先埋进去那个墙壁里面，然后再从墙壁出来接到那个水龙头这边啊。
你明管还好 ，Tommy 现在租的地方是暗管，
对啊。
欸、我现在其实也算是暗管哎、欸，我外面那一段是没问题的，然后他的漏水就是从墙壁这边。
渗出来
、啊，所以那一天水电师傅来一看、
我跟你讲，你在那边画一个圣母像有没有？
然后
又
来
拍照上传 IG，
就有
圣母流泪，
对对对，
圣母还要从嘴巴接一条管子出来呢，那个是要怎么画？
我跟你讲，你们这样吼会被那个就是宗教团体给抗议，我告诉你，
不会啦，圣母为人慈爱，他不会计较我们这些小孩子
啊。问题是宗教团体不是圣母啊，
他
们
修行就不够啊。
啊，这样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你们刚
没有悟到教义，
你们刚刚讲的那一些啊，我觉得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没有这么快被租走的状况
啊，也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啦，我觉得现在真的还蛮多人在租房子的。那尤其是如果是像内湖或南港，就是那种有工业园区，很多上班族，他是很抢手的。你可能一有一个什么案件出来，租屋的
好的物件，你基本上就是下定了啦。
物件一出来，哇，你那个真的是，你可能前一天还说，哎、欸，
我
明天我
想一下，
对，我要去看一下什么的，然后隔天他就跟你说，哦，你不用来的，已经租走了这样子，
想想就没了。
对啊，你们、想想就没了。可以可以可以。
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
一首歌，是不是？
我没有想到一首歌，但是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最近 有点岔题，但是我还是说一下，我最近 LINE 莫名其妙有一个人，他问说：“哎，我认识你吗？”他就这样问我。
你才一个哦？
对，我才一个。
我已经好几个了，
就知道你平常都不知道在干嘛，有没有？好，那我就看一下，哎，一个女生漂漂亮亮的，然后名字还取静静。就是安安静静的静静、嗯，然后他打完说：“哎、欸，我认识你吗？”然后我下一句我就跟他打说：“我们很熟，尤其是我生气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你。”
啊！所以你分享那个图片真的是你打的、
哦？就是我啊！
啊，我以为你
是
梗图哎、欸，
没有没有，就真的是我
啊！你还真的跟对方回哦？
我真的跟对方回啊！
然后嘞？
然后他就说：“嗯，我应该是认错人了。”然后就给我掰掉了。
呀，那为什么你生气的时候会想到他？
我想静静。
哦，我都听出来了，你还问他？
他想说让我得个分吗？
我听不出来，我是要做一个舞台给他吗
？OK， 好了，不管。那讲回来，就是我觉得，因为你看，像我之前遇到的，他就是我前一天还打电话，哎、欸，我可以去看吗？哦，好好好，都约好，然后隔一天就说不行。嗯、你那样子，你怎么白天去看，晚上去看，下雨去看，好天气去看，台、
啊、
风后去看，不可能啊！对啊，然后
所以是呛死呛死。
对，我觉得这是呛死呛死。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啦、
啊、
接触很看缘分、
啊，看缘分
啊。
对啊，你如果说像这种，就不是你的缘啊。
对啊，有些物件再好，你门一开就头就晕
啊，
没办法。
对啊，我还是要讲回来，就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前面也有询问嘛，就是你们看物件的方式。哦、可能都是口耳相传认识的，那我都会去上591租屋网、
嗯，
或者是说现在其实，脸书社团它都会有一些什么，
有些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人，
对，我是哪里人，我是什么，我是40人啊，我是社子人，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分享说，哎、欸，有 PO 说有什么物件啊，然后可以去看啊，有房东要出租这样子，
嗯，
对，啊，我这个其实是在。好像是我是南港人吧，好像是啦。
嗯，
对 对, 對，里面看到的。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现在租屋的方式，也是因为脸书或者是社群软体的兴起，其实很大程度的改变。像早期我们就是用591嘛，
对啊，
或什么永庆啊、信义他们的平台，
嗯、但其实就很好用了。
对，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社群软体起来之后，什么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社团一起来，手机平台上面的物件越来越少，
嗯，
而且甚至重复性高之外。其实物件的样貌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齐那么好，那反倒是在脸书社团上，你可以看到更多不没有在那个平台上面的东西。甚至我觉得社团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是以租客的身份上去说我自己的条件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对自己有一个描述，然后我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下面就会有房东主动来找你，
甚至是房仲了。
就是变成有一种反客为主的概念，
嗯、
就是说，哎、欸，我是好咖，有没有人要租我房子？
嗯、
跟早期我只能到处去看
591啊，看报纸啊，对啊，
对对对对，像前阵子好像就一个女生吧，她就是要租房子，然后她上传了几张很漂亮她自己做的 PPT，
嗯，
然后还被在那个公开社团上面，或者是甚至电子新闻上面说，哇，现在房客租房子要这么专业这样子
啊。那 Tommy， 你现在租的地方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
没有，它就是漏水。那因为我本身住的地方、那个物件很妙，它是老公寓，但是这个老公寓它就只到三楼。
嗯，
也就是说、
它真的很老的公寓才有办法拆这样子。
对，真的很老的公寓，它三楼，然后四楼就是顶家了。
嗯
嗯，
因为一般正常是四楼，然后哦，一般是甚至会到五楼，然后六楼才是顶家。
对，
我那个你就知道它有多老了。
嗯，
它顶至高就是三楼，然后四楼是顶家。那因为通常水塔也都会在最高的地方。
对对 对, 對, 對, 對。
那水塔就是公寓嘛，它就是可能两边两户，一层两户这样。那水塔就是大家共用。
嗯，
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它本身好像水塔之前就有问题。他有已经有换过那个抽水马达了，
对，
哦，要不然一开始抽水马达有够大声的大声，
嗯，
那我再猜他应该是从以前就有这种埋下的那个噪音啊，你懂吗？
嗯，
所以包括连楼上顶家他们也有漏水的问题，甚至连隔壁栋的二楼也听说他们有墙壁会渗水的状况，
那就是墙壁里面的管线爆啦。
对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墙壁里面
的
管线爆，
用太久了，它年久失修，里面很多东西。
而且这个感觉，你如果要抓，应该是可能整层都要抓了，
你可能要花大钱。
对啊，那因为哦，我们隔壁是包租代管的，他、
嗯、
是房东，好像隔成两户吧。两户还三户，然后包租代管再处理。
嗯、
那包租代管，因为你如果要去修那个，它会变成成本是算在包租代管上面。
哦，
你懂吗？因为整间他
等于是他代管了嘛，
对，他代管了啊，所以他们就不想出那个。嗯，喂，这是我刚好听到那个师傅在说的，最近有来处理的，我租的这一间。嗯，可是他的处理啊。它也只是就是在我们的天花板，它以前是刮掉，刮掉之后再补防水漆上去。
对。
然后它现在的处理是，因为它是有一点点挑高，
对。
然后它就再做一个木的天花板，等于是把它盖住而已，你懂吗？
哦，
就很像
眼不见为净，
对，
就很像办公室的轻钢架，
类似像
那种
道理，
你都看不到里面的构造。
但是水还是会下来啊。
那个就是可能又一段时间啦。我之前是夸张到它已经是长那种白白的霉了呢，它是真的已经长霉哦，发霉哦，然后还会飘下来这样子，
雪花片片，
老板，
我自己都觉得很荒谬啊。
那我要提供一个比较最近的，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也没有最近啊，这个
也老旧
了哇，
而且是力宏唱的哦。
这不是范晓琪的歌吗？
范
晓
琪，
范晓琪，范晓琪是谁？
力宏后来有翻唱啊。然后呢？
后来就是因为其实刚好哦，就前天呐、啊，哎、欸，大前天呐、啊，大前天师傅来做的。接下来就是看之后的状况了。
不是，他有把那暗管弄出来，然后去做补漏吗？
没有，还是
那你这样子是？骗自己而已啊！
对
啊，
对啊，
他就眼不见为净。
对啊，就是眼不见为净啊，也只能这样啊。
那你这个约期打多久？
一年。可是其实就像最一开始讲的，我们在打契约的时候运气很好，因为虽然也是很赶着要租啦，但是租完之后隔一下下，隔没几天吧，就刚好有好像有下大雨还是什么，然后就
发
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初又再重打一份一年的契约的时候，就有特别备注。手写说就是可能因为漏水状况什么的，我们即使没有满一年搬走也不能去
扣你的那个押金，
对，不能再去扣所谓两个月的押金这样
子。自己的权益还是要自己顾及
的。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都也一直有稍微再看一下有没有新的物件出来。
嗯，而且漏水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就很讨厌，真的很讨厌。
现在我住这一层啊，旧房子，其实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就遇到两个麻烦。第一个是浴室的厕所爆掉。
哪里爆掉？
马桶。
哇，那你屁股爆掉了吗？
没有没有，它不是马桶炸裂，就是大家如果回去，
你屁股会炸裂啊。
如果大家去看，就是你家的厕所，就是如果你是落地式的，你下面会跟地上接住嘛。
对。
然后通常要嘛就是孔水泥嘛，再不然就是实力孔一定要封住嘛，去让你的马桶不会晃动。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间的厕所是没有粘住的、欸。然后一冲水，屎就从上面出来，整间浴室他妈的都很臭。
房东其实是好心啦，他怕你就是随时想上厕所，移动式马桶。
我每天都在洗地板哎、欸。然后后来就跟房东讲嘛，
这样我先打个岔，我跟大家形容一下，他们家的马桶啊，其实离他们的厕所门很近，厕所门一出来，然后就是洗手台。
对，
那不就整个外溢到外面来了？
是不至于到外溢啊，因为它的排水是往里面做，所以食水出来还是往浴室里面流
啊。
它只是那个视觉跟那个气味就全部都出来啊，不很不 OK 啊。
嗯，
好，那个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你看我左面这边墙壁，
嗯，
这边墙壁是重新做过的。
为什么要重新做？
因为也是跟搜索家一样，就是那个对外墙，所以防水没做好，然后再加上它贴的瓷砖沟槽比较深。
嗯，
所以等于雨水进来之后，那个沟槽会干坠，水会被含在里面。
对，
那就久而久之就开始渗进来。
哦，
而且它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初我们那面墙啊，我第一代室友他是有放一个五角沙发，不是造型是五角形的，是没有椅脚的那种沙发，直接放在地上
了，
变成水床哎、欸，
里面也干坠。
对啊，它就整个从沿着墙面，然后窗户，然后慢慢的流到地板。然后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发现，因为水都被那个桌沙发吸走了。直到
吸不住的时候，
直到某一天它外漏的时候，夜用型也不够了，整个大血崩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那个沙发都没人去坐过？
没有啊，
哦，
因为那时候进来就是上面它好像就摆一些抱枕啊，然后它一些杂物在上面啊，就是才刚进来嘛，还在整理阶段，就还没有人去坐。
嗯，
对，直到我们发现那个水然后慢慢出来之后。不得了！后来更好笑，我为了他跟房东报告之后，
房东就是跟这间建商就是开始协调沟通，然后建商也是很妙，就是要保固不保固的，反正就弄了很久。
所以那时候这间房才刚落成哦。
对，
哦，
交屋也是我交的啊。所以从那一次我才认真认真学的哦，原来要看这些地方。然后那个建商真的就请人家来帮忙弄。他一开始的弄法是怎样？帮窗户墙壁打针，
嗯，
就是钻洞，哦，然后因为是大面积的气密窗嘛，所以你窗子越重的状况底下，你的窗角四个对角是其实是更容易渗水的，
对，
因为它的力量的关系。
对。
然后他们那两个工人啊，花了我两三天的时间，
干嘛？
一来先打洞嘛，然后师傅 A 就跟师傅 B 说，哎，先怕康。你就看到那个什么以前那个翁哥六个两个天天的人，然后在那边打洞，第一个砖子下去就直接往我的窗框打，然后六个就吓到就说怎么办，打到窗户了，然后另外一个就过去看，没有坏没有坏，然后就骂他脏话，就是干出来啦，不要打那么里面，打完洞之后哦就要灌发泡剂，
嗯，
翁哥就转过去跟六个讲说发泡剂拿来，然后六个在那边翻了半天发泡剂没带，
那他来干嘛？
然后翁哥就说：“那要回去拿吗？”然后六哥就说：“可是骑去再骑回来要两个小时。”然后翁哥就转头跟我说：“昂森啊，我们今天就先做这样，我们再约一天过来帮你做。欸”我没有动的状态就已经漏水漏成那样了，你还打了六个洞才走来走人。
然后气象预告说明天会有台风进来，强烈台风，
梅雨季，他在梅雨季来
帮我修。我的天哪，那怎么办？
然后他们两个就回家。重点是我还跟公司请了一天假。试驾，你没有帮我做好，我还要被
扣
薪水，然后还跟我讲，我还要再被扣一天，因为他还要再过来做。
然后晚上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我们就是继续让沙发吸水，这样。
那你就拿个膜，啊，不行，膜布也吸不了那么多，啊。
然后第二次他们再来也很好笑，翁哥六个终于带了发泡剂来，他们从下面钻孔，哦，打下面没问题嘛，嗯，那个发泡剂渗进去就会把水泥的细缝填住嘛。打上面就好笑了，我坐在客厅看他们两个施工啊，我都差点笑喷，但是觉得不礼貌，我就硬忍着那块内伤。翁哥从左上角发泡剂一打，在右上角的那六个直接被发泡剂颜色，他就左边打右边出来喷，这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就是他们缝隙可能太大，所以他压力太大，因为他是用恐怖泪洒进去打，啊。
你完全戳中我的笑
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来他们就不用恐怖泪洒了，因为压力太大。后来他们就是用那种针筒，有没有用吸的，然后打上去吸的打上去，然后史蒂控稍微勾住，他们就回家了。
左窗角打上去，右窗角喷出啊。
对啊，他就说喷，然后他那边
你要不要先救一下托米？我觉得他快笑到往生了。
我靠！你还好吗？
我靠！
你是？当初那个烙山以后你也没那么严重
欸，
我真的笑到哭出来，哦，这个完全中我的点欸，
就是你看他们两个同时打嘛，所以他那边也有药进去啊，只是他这边用那个 Compressor 一进去那边有压力有空气出来，所以他的药就又喷到这边，吓一跳欸，我有忍住，不然那两个师傅应该会很生气，
我忍不住欸，
因为你是听我转述，
oh God.
所以但是你现场看你真的是吓到，你们在搞什么？
我懂，我能够理解。
对，然后后来他们这样补第二次之后，
然后那六狗有没有转过头，然后脸上弄得发泡点说
嘴巴嘴巴在嘴巴嘴巴跟胸口，
是微笑。
那过来有没有仔好不？
没有，他们两个就这样弄弄，然后用史蒂控，就是后来他们就不用恐怖泪洒，他们就用。一传统的那种
针筒，
针筒的那种，打完之后，史蒂控稍微勾一下那个洞，他们就说好了，没事了，他们就走了，
这样就好了，
欸，就好了，就好力气吸了，好了，
对呀，好力气，
水继续渗啊，没有用，然后最后房东就是跟建商在喊扣，然后再加上其他户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啊，
但我认真觉得可能是翁哥六哥那天弄坏，喷到别人家去这样。
对，你们这一整栋都是翁哥六哥用的。
哎，对对对对，都他们都他们，他们就统一包啊。
哎，不是，你左边跟右边其实有很大的距离呢。
对啊。
我本身180公分，差不多我躺平，然后我的手脚都伸到最长。
对，
那我从左边打进去，他从右边喷出来。
对，
看这到底是什么概念、
啊？对啊，应该是说墙壁中间它就是已经有缝隙，然后它是两边同时在注药，就是翁哥也有打药，然后六哥也有打药。啊，所以是翁哥打六哥打进去的药被左边 Complexa 的压力
啊挤过来，
挤过来。
对啊，我想说怎么可能？所以我刚才
是翁哥的喷到那边去的。
我觉得这很好笑。翁
哥那么用，女朋友
刚开始无法理解，所以我刚刚看到你笑成这样，我想说啊，是我理解力太弱了吗？
我觉得超好笑的，怎么可能？你从那边打下去，然后从那边这样喷出来？
对，
我靠！
而且他们是用空压机，那空压机它
那空压机会啦，会啦，压力会大，
压力呀，压力的关系呀，
喷的整嘴。
然后后来，建商就直接把这个窗户拆掉，然后把
我以为是直接把 Uncle Luke fire，
我也觉得应该要这样，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把我们这边窗户，就是整个墙壁打掉
啊，
所以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这面墙只有盖一片帆布，
然后又没雨季、
就是，对，又没雨季。然后你从楼下往二楼看，就是没有墙，然后从那个帆布的缝就可以看到我们客厅。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直接啪啦啪啦啪啦的声音。
你就去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你到家会觉得说啊，我家怎么被拆迁了
啊？
就直接
违建啊，
对，违建，然后直接把你的房子切，
对对对，
就沿着那个路基切掉一半。
啊，怎么没有顺便把那个水床一起切掉？
是不是很妙？
真的，真的，真的，这太有趣了。
所以买房子也不见得会遇到好的那个物件。
那说说，你们当初看房子？
我们当初看房子就是老房子开始看起，后来才因缘机会，我们本来同一栋的那个，因为老房子我老公不喜欢，就是他觉得你买了老房子，然后你还要
你们所谓老房子，你们是公寓？
对，房东都带我们去看那种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公寓，
嗯、因为相对便宜啊。
对，相对便宜。然后，但是因为你其实还是要花一笔钱去整修它，然后你又没有电梯。那你将来就是如果你例如说你买家电啊或干嘛的话，我们觉得不太方便。然后而且如果你是这种华夏或者社区电梯大楼的话，你有那个管理室可以帮你收发东西，其实很方便。所以后来我们一直看都没有满意的，然后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整理我们的需求丢出来给房仲之后，他就带我们去看现在的社区。社区那时候先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当初看的不是我们原本的楼层，我们是看比较低楼层的，房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那个屋主他自己就是有做了因为屋主也是收很多公仔的人，然后他把一面墙，就是我们进房面，我们家餐桌那一面墙，他全部都订那种木板，超多的木板层架，对，然后放满了公仔，然后我老公一进去就超喜欢的，超喜欢那面墙了，然后
看了当下就射了这样，
真的。
然后但是因为那一面墙就这样布置之后，它空间就变小了，你餐桌它只有放一个小小的四方桌在旁边而已。
不是啊，层架是钉在墙壁上，怎么空间会变小？
但是你摆出来，你那个空间，你前面就不能，就是例如说，你放一个餐桌在前面吃饭就很奇怪啊。
哦，
对对对对，反正后来加上那个楼层的车位是机械车位，然后我那时候公公婆婆有来帮我看，我觉得有时候长辈的意见真的还是可以，因为我们那时候自己去看的时候，本来还想说，哎，我们好像该注意的都好像看过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之前有先去看另外一个比较市区一点的，也算是华夏的。但是它的那个房型是有一点么字型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凹进去的那一个地方的话，你是照不太到阳光的。
嗯，对啊。
我那时候去看那一个房子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阳光穿透性这件事情，我只觉得哎，它有照明，还算明亮。可是它就是客厅照进来的光到中间走道就会被挡住，然后又没有对象，没有通到厨房。所以它会有房间的一些角落是暗的， 对，然后通风，因为它 也不是对称的，所以它也不太很不是很通风的一个环境。然后本来我看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是觉得哎还不错，光线也还够这样子，我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后来就是我那时候婆婆觉得说，哎，我们如果看到喜欢的，他们就是一起来看看。然后一进那个房间，她后来就跟我讲说这间房子不通风，我才意会到说，哎，对耶，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后来就没有看，然后就看到我们家现在这个社区。那原本看那个楼层它是机械车位，那我公公那时候也讲说机械车位不太好，就是可能会有故障，或者你要等很久。他那时候说是要等很久的问题，如果你出门赶会不方便。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再继续看。又看了一轮回来之后呢，刚好好像是我们房仲他的同事刚好有同一栋的，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楼层，他们要出售，所以就转借给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看，刚好我这个楼层他们配的是平面车位，然后就觉得哎、欸、OK 啊，这个格局然后价格方面就是都很符合我们的预算。
那你们不同的房会有不同的车位啊？
会啊
会啊，因为
你们这栋也是啊，
因为我们的
照理讲应该是分开啊，为什么是固定固定的？
不是不是、我们那一栋社区是这样，就是他当初建好之后，他就是因为我们那是有一点权状，他是写我们是算平地哦，但他其实是有一点小山坡上的，所以他的停车位只有10个平面车位，其他都是车塔。那他当初因为车位有限，所以第一批的住户他们是好像买房的时候是用抽签的，等于是我的原来的那个屋主他们就是幸运当初是抽到平面车位，那其他的因为车位不够嘛，我摊开来就这一些，所以他们就是看谁抽到什么你就是配什么。然后我们的停车位是属于就是不能分割的产权，他要跟着房子一起卖的，所以我们是后来看到这一间，然后觉得哎、欸、各方面都符合，而且还有个平面车位很好。但是我必须说，因为我家算是顶楼，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跟屋主问说，哎、欸，那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太热啊？这些问题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们楼上其实还有一个有一个屋顶，就是、对对对。然后，所以屋主是说他们觉得还好，而且他们有养狗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冷气开着就是也不太会，有时候晚上回来就是也觉得还好这样子。那我们刚好是去年的6月的时候搬进去住。然后我觉得还是有真的有比较热一点，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形态，你长时间其实都不会在家里。但是好死不死呢，去年就是5月之后就疫情爆发，
整个
有一段
三级警戒，
对，三级警戒，
在家上班，
对，在家上班又是夏季电费，所以那一个月电费真的有暴增这样子。买了嘛，那你也没得闲这样子，所以就想说先适应看看。毕竟才刚住第一年啊，没有什么好比较。但我没有那么勤劳啊，因为当初大家也是跟我讲说，哎、欸，你就是要多去看啊，什么下雨天啊，白天晚上都去看啊。但因为我那时候还住在板桥，所以没办法跑这么远。我觉得我们不是这么常接触像是租或干嘛的人，会有一种拍谁的心态，就会觉得哎、欸、不好意思，同一间屋子，然后你一直去看，那是不是你要买了，然后还是怎么样？那如果看这么多次，最后不买，好像又很不好意思，会有一点这种心态，所以就不敢说要求。
所以应该我修正一下，就是大家要看房子，最好是选下雨的晚上，
一次看清楚。
对，下雨的晚上看屋子内部。然后呢，谈过一次有喜欢的，这个周末的白天你就骑过来社区看一下，啊、就不用上去看房子嘛，因为你是看外在环境。那周末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回家了，所以你大概都知道邻居的样貌、形态是谁
哦，
对，然后出入的人口是谁，对对对，所以就是看个两次，大概就对这边的环境跟屋况就差不多了。
好，我这边大概做个整理哦，因为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案例啊，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听得出来说，有一些事前的准备，你如果先做的话，会减掉你很多后面的麻烦。我这边先跟大家讲，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要给他派谁哦，无论是说你跟房东约时间，或者甚至是你要跟那间房子旁边的邻居，或是
时间打架，
要专找那个掰咖的，
对，踢他的脚，
好肥，不是啊。就是你可以多抓一些时间，真的不要给他拍谁，你就厚着脸皮去问一下隔壁的邻居，或是楼下的一些住户。刚刚讲说啊，我有意思要搬来这边，无论说你是租还是去买，都要先问一下说啊，这间房子它的背景是什么。 有些房子它会空屋在那边，不光只是说房东可能想要出租，有时候搞不好房东有一些事情
没有讲，
没有讲而已。嗯，对，他为什么不住在那边？他有房子为什么要租给别人？他可能有些事情，搞不好是凶杀屋也不一定啊。
对啊，晚上都有人跟你聊天。
所以我必须得说，因为那时候刚开始看房子，我到结婚才搬出来住，所以我一直都住家里，我没有任何租屋的经验。那我是直到这一次要买房的时候，我才出来看。嗯，然后
那跟我们透明一样啊。
对，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就其实有一点懵懂的在那边看。你讲到那个邻居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刚买的时候。公公婆婆就是很热心，公公就想来帮我们粉刷干嘛，帮我们看前看后的啊，热水器啊，然后什么就帮我们注意一些可能排水孔的东西哦。公公超级清楚的，他就是给一捆，然后就带到我新家去，然后要清水孔的有清水孔的工具，然后要量什么都有这样子。我公公甚至像刚才那个阿翔讲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机会，但是呢他就会在一天结束之后跟我们讲说，哦，刚才有去你们那个新家看啊，遇到那个什么隔壁的邻居啊，还是楼下的邻居什么啊，他是在干嘛干嘛干嘛，就是帮我们打听好邻居的一些消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本来一开始我会觉得哈哈麻烦公公婆婆就是很不好意思，但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有时候有他们的智慧，其实真的也是也可以借重一下他们的这种，
他们失败经验绝对比我们成功经验多很多了。
对啊，所以有时候听他们意见也不见得说可以沟通的话，我觉得偶尔听他们意见参考是不错的。
嗯，那公公婆婆有没有叫你生小孩？
哎，没有。
介绍你一些偏方有没有？对啊，那刚刚有讲到说，问邻居啊，除了说你可以问到那个屋况之外，另外一个。你也可以为你自己之后打下一个保险，说这个邻居是不是好邻居。嗯，当然可能第一次见面你要所获得资讯是有限的，但是你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多多少少可以嗅到一些气味啦。嗯，对。第二个刚刚有讲到说漏水啊什么的，你就不要给他拍谁，所有的龙头把它打开。嗯，对，你才可以知道哦到底有问题没问题。第三个像刚刚通明讲到说他的漏水情况，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比较特殊啦，因为他把它遮起来，你真的很难获得一些讯息。但是你可以相对的，在你的契约要打立之前，你要先跟对方有一些附注条约。对，如果说假设在这个中间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要为我自己的权益发声，这些都可以做附注条约。真的不要包脸皮，因为你每付出去的都是你的血汗钱。
就是那个 Seven 买到的制式契约，齁，不要傻傻的，还是可以拿一张 A4 纸还是什么便条纸，反正就是一式两份贴上去都算是合法的。
其实空白处就可以了。
对啊，
对啊，空白处就可以。
该想到的，然后通常该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后续保养修缮，这个要算房东的还是算自己的？
对，
这个也都可以载明哦。你写详细一点，例如说冷气，哎，这个是房东付的，嗯，拔不走的。坏掉是不是房东负责修缮？
对，
好啊，如果是你自己装的就算了。像电灯泡啊，
对，
厕所的卫生纸啊，这种消耗品，你就是自己来嘛。
对啊，所以就很怕有时候房东会无限上纲所谓消耗品这个定义啦。
对，他会觉得冷气消耗品啊，嗯，啊，重点是我进去的时候冷气不是全新的啊，嗯，你是算在我头上吗？啊，我又搬不走，嗯，那个是你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是耐久材、长久材，我自己的习惯都是会跟房东协议说。这个东西是耐久材，哦，然后修缮维护就麻烦房东啊。但是如果到时候你要换新，哦，全新的，因为我是享用使用者，我愿意，我们来协商一下一个价格，你出多少，我出多少，都是可以沟通，
啊，对，这些都可以谈的啦。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再来呢，就是在我们的各个租屋平台上，或者是甚至说刚刚有想到说，在脸书上面一些社团，我是什么什么人这些在地人的社团里面。你遇到房仲啊，我觉得也不用说对房仲有这么多戒心啦，因为房仲的确他们的资源会比较多，你可能要租屋的时间成本上面会比较相对少一点。按照信义房屋或者是永庆房屋，他们这种是属于连锁店的，他们大概都是收个对房客收个一成，哦，或者说两成。现在我不知道行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以前在租屋的时候大概是抓一成左右。就比如说你租了这个房间可能是7000块，那他就跟你收个700块的服务费，嗯，然后呢，他会跟房东收一个月的租屋，就是好比说他这次对就收7000，这些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有时候你找房子真的会找到你会觉得很烦，嗯，对，因为你会不知道说到底 哪间房子适合你、嗯、那你把这些事情丢给一个房仲，他就有点像是你的房屋的代理人，一个经理人，他就会帮你找，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嗯、这个谈的条件就可以自己再去衡量一下。
对，
最后做一个电影推播，今天轮到我们的 Tommy。
对，今天其实我要推荐的这一部啊，嗯，我自己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没看过啦，我没看过电影，但是我有看过小说
哦，看过原著，
没错，我有看过原著，那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它叫《楼下的房客》，嗯，应该有听过，
我没看，
有，我有看，
你有看吗？对不对？
任达华，
对，没错、哦，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要推荐他？第一个，他光是主演的人呐、啊，你就会发现大咖云集。有任达华、庄凯勋、李康生、邵雨薇跟尤安顺。嗯，我刚刚提到这些，就不晓得多少个影帝了。嗯，真的，不管是金钟、金马，或者是国外的一些他们自己本身的奖项。嗯，这一部戏它的剧情非常的会让你感到不想在外面租房子住。
哪有啊？
有你啊，因为你是看电影。你如果看小说的话、哦、你会觉得天哪，人性怎么那么的黑暗，然后你会觉得很可怕。
电影里面的情节太猎奇了，猎奇到你觉得不会发生在现实世界里啊。
欸，难讲欸，小说就我所知它其实还蛮照原著的小说剧情做翻拍。
剧透一下一个猎奇的情节可以吗？
可以啊，来。
我没有看啊。
好，
剧透给我啦。
我以为你是说你要剧透一个猎奇的情节。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小说里面有一个是，
你可以先讲一下故事的
大纲内容吗？
对，
简单讲就是房东嘛，他类似整层的，可能就像在整栋的，就像你们之前那种学生在租的整栋，那可能有七个房间、六个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属于他自己不同的租屋者、房客的故事。但是这个房东他其实有装类似
监视
密录器，
密录器，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执行他所幻想或者是疯狂的一些计划。嗯，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男的，其中一个房客，反正他就是很色就对了。
对，
然后他会去可能偷看女生洗澡还是什么的，房东用迷药把他迷晕。我忘记他是自己打手枪，还是又去打另外一个房客的手枪，然后把精液涂在他的肛门上这样子。这个是小说情节，我不确定他
打谁的手枪，然后涂在谁的。
我忘记他是打自己的，房东是打自己的，还是他是又去打了另外某一个房，就是他可能302号房、303号房，他可能打了302号房的男生房客的手枪，然后把302号房的房客的精液涂在很色的这一个会去偷看人洗澡 的肛门上这样子。我忘记他是涂自己的还是去涂那一个人的。反正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种非常展开的情节。嗯，整个从头到尾就是非常非常的猎奇。
所以他是在惩罚那个好色的男生。
他就是个神经病。没有，他就是个神经病。然后故事的结尾，我不确定小说跟影片有没有一样，等一下可以大家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嗯，其实小说的结尾，这一个所谓的房东啊，他也不是真正的房东。嗯，他把自己的指纹弄掉了，所以警察虽然抓到了他，他做了很多对其他房客做了一些很夸张、很不人道或者是非常猎奇的事，但是他们警察一直查不出他是谁。真的，我觉得九把刀的想象力真的非常的丰富，因为他很多的小说，他可以写爱情小说，他可以写这种很神奇、很猎奇的小说，他也可以写像杀手系列的那种。对对对对对，他真的是蛮厉害的啦。啊，当然对于他的私事，我们就不予评论这样子。我刚讲是结尾嘛，我所知的小说的结尾，我不确定影片他有没有做改编。
这部片呢我有看，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并没有让我有太多的记忆点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预告片啊它剪得很悬疑，那所谓悬疑片其实就是会有让你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对，但是它在里面在犯案的过程当中，因为邵雨薇是里面的唯一的犯罪者嘛，被刑塑成唯一的犯罪者，他、有亮点嘿
三小哎、
我觉得他蛮牺牲的啦，对、对对对对，
好，
好，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赤裸，那赤裸到你会觉得你好像在看所谓的 cut 片，cut。如果说你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cut 片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属于那种什么肢解的啦，然后血肉模糊，这些都叫做 cut 片。嗯，在 cut 片的那个等级里面，它又不算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我觉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因为他又没有达到悬疑片的等级，又没有达到 cut 片的等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 piece cake。 最后的结尾啊也让我蛮失望的，对，就是他有点像是少年拍奇幻奇幻旅程嘛，
嗯，
对，有点像少年拍奇幻旅程一样，就是这些猎奇的故事哦，原来只是他的想象，现实并没有发生这些事，
嗯，
对，现实就只是
把他跟拍相提并论，你这是拉什么逼什么？
没有，我不能说他们两个是可以类比的，但是对我来讲，他有让我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是同样的，就是哦，原来这些猎奇的过程是假的、啊，
可是
少年拍也是假的啊，
没有，少年拍他。
他没有那些奇幻的事情，但是他是的确有一些人可能消失还什么的、啊、
嗯，
然后他最后他跟警察跟他，哎，他是应该是跟警察讲吗？
不是，他不是跟警察讲，
还是他是跟谁讲？
他是跟那个来采访他的那个人
啊记者啦，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少年派他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奇幻的故事，是因为他是为了要包装人性的。
丑
应该算丑恶吧、
嗯、
就是人性终极的一些欲望很赤裸，然后很贪婪，为了生存本能你去做的这些事情，因为太过于残酷了，所以他用这些奇幻东西来包装它、
嗯、
所以跟楼下房客照你这样讲话，我觉得那个目的性不太一样，
当然目的不一样
对,、啊、
对，但是这种猎奇的情节最后是假的，我觉得这个遗憾是一样的，对我来说啦，
你希望它是真的？
不，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希望有一个真假，看电影可能比较想要有一个 real 真正的 real 一个
real
啊、
嗯，
不是啊，照这样讲，他就不能接受开放式结局啊，
no,
他不是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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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
不
是，
就是这些猎奇的过程，当然他的拍摄的手法会让我觉得说哦太猎奇，然后太赤裸，太真实，对，但是远远不及我最后知道说啊原来这些是他讲想象的啊，对，这种冲击，我觉得后者的那个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所以楼下的房客，我觉得对于不喜恐怖片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哦是一个标杆，对，但对我喜欢看恐怖片的人来说，他有点搔痒痒了，对对对，嗯，但是我没有看过小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可是好像很多小说翻拍的电影，可能都不太达到小说的预期，所以大家才会说哦多阅读，因为去创造你的创造力啊。
应该是说，从文字上去了解一部作品的话，它没有画面，
嗯，
所以那些画面是透过文字你自己脑补，你对这部作品的解读跟画面、
嗯，
你自己就是导演。所以一旦你喜欢这个作品了，你去看人家导出来的东西，或许它就会对跟你的想象有落差，
对
啦，然后就会觉得哇，怎么不是我想的那样？或许是你想的更精彩。
所以
我很好奇的是，嗯、就是你刚才有一个论点是说。他这些剧情听起来的确他有吸引到你，但是最后他结局告诉你那一切都是幻想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这部片对我来说不足的地方是说，第一个他的剧情发展太过开放了，太过赤裸了，就达不到悬疑片的心中，我心中认为悬疑片的要求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结局、哦、原来是幻想，很多作案的过程并没有他想象给我们看到的那些剧情这么猎奇。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杀人案啊，你们抓到他就这样，哦，原来就这样结束了。
嗯，
所以就本来在那之前，你好像就是把这个东西拉得很高很高很高，然后最后嘣，
就是你对他的期待，他是一个悬疑片，会让你彻头彻尾在里面猜他想要做什么，但你观影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就是很平铺直述的把他要做的事情讲完，所以你就有点失望。
嗯、我有点失望。
就你认为他悬疑又不够悬疑，恐怖又不够恐怖，
血腥又不够血腥、
哦、
然后最后哦原来是想象的哦干、嗯、
所以如果最后这一些不是想象的你会觉得比较好、
哦、我会觉得好多了，对，我不会有双重失望的感觉，我最多就只是说哇他这个嗯拍得太开放了，太赤裸了，我一下就看得出他的犯案的过程，但是至少他这个犯案的过程还是猎奇的，
可是他这样子也达到一个目的啦、
嗯、
他让你失望，他会不会就是想要带给你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应该不是谁拍电影想要带给人家失望的感觉啊，
对啊，为什么要带给我失望？
不是因为你的失望是解读成对作品整个的呈现很失望，还是说你其实莫名的你已经被拉进去那个剧情里面，然后一直觉得说啊，这应该是房东做的，房东做的啊，是想象的、哦。你那个失望是反而是，如果是
有
这种情绪
的
话，你那时候反而是落入导演的圈套。
他觉得你其实已经被牵着鼻子走了，
对，已经被导演牵走了、
嗯，他认为你已经被牵着鼻子走了。
所以你才会有一个失望的感觉，
他应该是
对那个失望的感觉是结构跟剧情、
因为他有两个失望，他刚刚讲的他有双重失望，所以他第一个失望是对这一部作品呈现出来
手法的失望，
手法他觉得
不
够悬疑，
对，
很多东西都
对
都有，但是不够到位，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失望。那第二个失望应该就是像他想讲的，因为可能也不太一样，他应该也没有被牵着鼻子走，
嗯，
而是。单纯他自己喜欢就是猎奇的东西，
对，
然后他又觉得虽然很犯案手法好像很猎奇，但他又不是真的猎奇，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失望。
但是他对，但是这个失望是在前段啊，就是呈现手法的部分啊。
嗯，
那为什么你会对不是房东杀的这件事失望？
嗯，
就是你已经被引到那个剧情里面了。
嗯，
你希望是房东做的，但不是。
嗯
所以、
没有，他在里面不是房东做的，房东是旁观者。哦，是有一个他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去做的，所以弄到后面，其实他是帮他自己开脱，
对，
那根本就没有所谓神秘杀
女
漂亮的女杀手，
对
对，是房东一个人所为，
对啊，你对这个剧情已经被吸引到这个剧情，
没有，他没有被吸引到，没有
被吸引
到，
我还是对啊，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就是房东杀的，
嗯，
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就是房东杀的
啊 ，no， 我没有一开始觉得房东杀的。我、就觉得就是可能邵雨薇那个角色杀的、对，然后弄到后面原来是房东杀的，然后他还为了要 为自己开脱，然后就编出了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就，
所以是对那个房东讲这个谎失望，
就是如果硬要比较这两个失望的话，我会觉得后面那个房东在说谎编出这个女杀手，我会比较失望一点了。对啊，中间有他猎奇过程哇。虽然他还不达到我觉得所谓到位这个程度，但是他剧情还是蛮奇幻的啦。对啊，
你今天探讨了一部人性很复杂的电影，
对，没错。
大家有没有想要知道你自己会怎么失望呢？我去看哦。
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阿基拉提到的，因为这部电影想要呈现的就是，我虽然讲了一个很猎奇的故事，但你又怎么知道我这一个不是真的？
但他最后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啊。
所以影片最后他有说他不是真的，
就是他幻想出来的、
他有很明确的说出来吗？
对啊，比如说他里面
这些是我幻想出来，
他里面有男同志的角色嘛，李康生嘛，
对啊对啊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好好先生老师的角色嘛，
嗯，
还有打扮花枝招展的一个女生，那个是
等一下，好，我知道了，你说这一些是他幻想出来的角色，
对，跟现实上面这些有这些人，但是他们并不是这些人设。
对，可是那也不能代表就是被我杀死的那些人不是被我说的这种手法杀的、例如阿翔，他现实的人设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可能犯了一个杀人案，我把我想到了，有一部电影，郭富城跟周润发演的
《无双》哦，
对，
嗯，
你懂吗？
我懂啊。
其实郭富城，阿翔没看对不对？
对，
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了。郭富城他一开始被警察抓，然后他在讲他的故事。他说：“他被周润发怎样怎样怎样。”
他本来是一个好人，然后结果他被带坏了，然后就去做了印假钞的活动，参与到印假。
我好像有看过哎、
对，
就是那个、
他是一个画家，顶级的画家，
对对对对。
郭富城是画家嘛？
也不是顶级的，
他不是
顶级
画家，
他是落魄画家，
模仿画家，
对，他是落魄画家。就是反正被警察抓，然后他就说：“他是被周润发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一直到最后。周润发其实只是他在被抓的时候开车前面的那个小警员而已，他把他带入他的幻想之中。
嗯，
我实际上我郭富城就是那个大坏蛋。
对啊，
你懂吗？
我懂。
所以其实也许房东也真的有做这一件事，我把某一个人的人设，他实际上真实人生是这样，但是他把他带过来说，我幻想说这一个人，然后他做的是其他的事。
但他的电影并不是营造这样的气氛，你知道吗？
因为我说真的，我没看电影。但是如果以小说来讲，我会觉得他应该会是想要营造我说的那种气氛。
那我觉得你先去看电影之后，你就会知道说这两部片没有办法类比。因为《无双》他所行述的就是说他们要抓一个人，他真的整个剧情就是很悬疑，就是在说我要怎么样去抓这个画家。好，那个里面的犯罪者叫画家嘛，然后他演的活灵活现的，弄到后面就是郭富城他就是为他自己做一个开脱。 那最后的结局我觉得也收得蛮不错的、啊、所以两部可能很难相比啦，整个营造气氛是不太能够比起来的。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就是或者是有看过的听众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看这一部片的。
哦，我以为说大家要想一下说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租屋或者是找房子的经验。
没有怪怪的房客
哦，对啊，这个也可以分享，只是因为我是觉得听到刚好我们探讨这个电影也分享一些不同的观点给大家思考。
嗯，
所以有看过，像我是没看过的，所以你们听起来好像两边都有一点道理，我也会想说那我自己去看看是什么感受。
嗯，
所以有看过的听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认为的。
那一部片出来或一个作品出来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
嗯，
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所解读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
对，但是理解方式也会不一样、
嗯、OK， 好，这边是夜路四库安内所，我是 Akira，
我是 Tommy，
我是 Soso，
我是阿翔，
下次见哦，
拜
拜。